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站上台北调平台。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自领航员悠悠。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 04.1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又来到了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陈世晃教授时间，让我们来长知识了。那么从前两集大家都知道哦，哇，让大家了解了路到底谁走的，人行道真的需要吗？市区的道路无障碍设施会不会对我们来讲很重要？马路为什么总是挖不停？都解决了我们的民生问题哦，这个跟大家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再度的邀请陈世晃教授来跟大家呢一起来解决问题。我们先让教授跟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哈喽。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陈世晃。
是，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来请教授来跟大家一起聊聊。今天呢，要聊到的话题也让大家长知识的，就是，哇，说到了市区道路整体的环境啊。大家看，有看没有懂啦、啊、齁，只觉得齁有花花草草很漂亮，可是齁这个维护也很重要，到底呢怎么样来从市区道路整体来看我们生活的环境，那在这方面来讲我要从哪里着手才了解诶我的环境真的有改善到了，可能有些人只是说诶帮我种花帮我种草，可是都没有想到诶这个不是只是一时短暂的，这是长久性的，到底怎么样去改善跟着手，请教一下教授了。
是，那基本上在改善我们市区道路啊，因为市区道路它的特性就是跟人非常接近，所以它跟高速公路跟省道的那个区别性是很大的，它是主要人的生活圈就在那边哦，所以其实我们基本上要考虑三个点，第一个就是路要平嘛，就叫路平、第二个我们就是要人行无障碍环境，就是要很 OK、你人可以走在无障那个整个那个人行道面人行道上面、可以安心的走，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交通的标示标线
标示标线、这可能大家来问一下，因为标示跟标线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哦。
是，
那第一个想到道路工程路平哦，您的意思说我们要自己了解我们现在走的路到底平不平，不管是上班
是
下班我们要走过的任何一条路，可是问题是不是每一条都是我满意的啊？
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哈、路平的大概是这样，民众最在乎的不是说哎、你这个路平到好像一望无际非常平，民众最在乎的是有没有坑洞，然后那个坑洞会不会造成我立即的危险，或者造成我骑乘的不舒服感、如果你要把它拉到，因为在市区道路它的限速哦，大概不能太快嘛，大概顶多50公里左右哈、那所以它本身你说要非常像高速公路那平，那我倒觉得不重要，反而是你要整个很顺的哈、然后让机车过去啊，或者是任何的车辆过去不会有任何的危险。或者是有任何的危害存在，这才是我觉得 我们现在当前要做的就是有洞就要想办法去把它改善，然后那个洞会一直出现，就要想办法让那个洞出现的机会变少或减缓它。
哦，所以齁，基本上我们要先检视我们周边，对不对？
是。
嗯，那第二个人行的无障碍环境的部分呢？
是人行无障碍环境的部分哦，就是其实我们在因为进到市区的时候，因为现在越来越拥挤啦，那大家也慢慢习惯用了大众运输啦，或者是你机车或车子停在停车格之后，你要徒步去走嘛，那你下来之后你要走到你的目的地，你不可能开着车或骑着机车进到商店去或卖场去嘛，所以我们要怎么去串接，就是你的最后一里程就是公共运输或者是运输的最后里程就是步行啊，那步行最主要的就是人行道，那我们就是要用人行道去串我们的食衣住行跟娱乐，全部把它串起来。
不要听到无障碍就好像是这个我们的身权障，就是身障者在使用，并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不是。对，我举个例子啦，就是我很喜欢运动，那我有一次突然脚崴到了之后，我就很深切的体验，我一定要把无障碍设施做好，要不然好痛苦啊！我拿着拐杖走路。那真的是你要当下你遇到的时候说哇，原来我要上一个楼梯，我要上一个坡，我是如此的困难。你看我们只是一时的哦，他们是一辈子都是这样子的状态在面对挑战。
哦，你看你有切身之痛哎。
对。
哇，这个所以哦，为什么这个教授会那么的坚持哦，也让大家可以了解。所以大家不要听到那个无障碍环境好像就是针对对那些生权者哦，不是哦，其实他也是针对我们哦。因为有一天你可能有不小心受伤，或家里有人需要使用这个所谓的这个轮椅啊等等的哦，这个所谓的助行器等等，这都是需要的。那第三个我们刚才有讲到了交通工程啊，刚刚有讲到就是标示跟标线的这个部分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标线哦，那个尤其都市区还 OK， 你到那个所谓的齁其他的县市哦，或者是偏向的时候，就不一定是您所说的这样照着走哦。我们请教一下这个教授了。
是，就是我们讲到标线哦，标线标志还有号志哦，其实大家不要小看它哦，其实会影响车祸最主要的因素是标线哦。美国联邦公路局啊，还有很多的研究，还有我们做的研究调查出来的，其实标线画得好，标线有适当的配置，其实就会引导人怎么去走。比如说我们看到齁，在新加坡或者是在欧美，快到路口的时候，它的那个标线会突然变成歪七扭八的，你就会发现哎呦，怎么变成这样子，你的车速就自然会慢下来。所以其实透过标线标志来管理，来做那个一些警示作用，其实是非常有用的啦。但是讲到一个重点啊，标线其实是个耗材，因为我们车子的轮胎一直在磨它，一直在磨它，所以标线如果交通量很繁忙的地段哦，大概可能两年到一年多就可能要重画，要不然它会整合被磨损掉。
尤其是如果有下雨的话，对不对？
对对，很容易磨损掉。然后磨损掉之后，然后尤其在下雨的时候，有我们台湾机车又多嘛，然后变换车道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定的危险度啦。
不过说到标线哦，有一些比较那个城乡的这个城市哦，那个标线都是自己画呢，对啊。
是啊。
这个怎么样去处理啊？这个教授你自己有没有碰到过？
有啊，就是他其实他的标线，一个是他们自己画，就是其实也慢慢变好了。如果是说那个现在交通部齁，他们也非常致力于说，全虽然台湾是地方自治啊，但是他的那个标线齁，我们交通部还是有一定的规范去叫他至少要做到怎样的程度啦。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乡镇公所跟县市政府，其实我也不得不帮他们讲话一下，其实他们的地方财政其实都很穷，
真的，
那付社会福利付了这些东西之后，说实在的，他连要把补洞啊，他那个剩下的预算有没有？有些县市我不要讲哪一个县市哦，他一年的道路的养护经费可能没有到1亿耶，一个县市哦，他一能补几个洞，能铺多长？很少啊，那怎么办？他其实就需要中央政府来补助他去做这些事，因为他的 它本身的县市里面没有工业区，所以它税入很少。
嗯，是哇。不过这个我有一个问题突然想到，哎，像教授，你看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说我们在做整个这个道路整合环境哦，我们要自己自我检视，从道路工程这个无障碍的环境到现在的标示标线。好，等等，那这个里面就会牵扯到我们在看到那个铺路的部分啊，道路啊，那你看那个标线也怕水，那是不是我们那个所谓的铺设的路面也怕水？这跟是不是水都是有相关的？
哦，哎，真的是有，真的有研究过，
因为
其实大家、大家那个瑶瑶应该有花很多时间去收集资料，
对，
那其实大家都会认为说沥青是完全是防水的，然后那些那种涂漆是防水，其实不是哦，它其实只是防泼水。如果你把那个沥青把它长期浸在水里面的话，有没有？它其实还是会剥落，还会慢慢脱掉，会产生一个乳化的效应。所以，如果应该是这样讲，大家仔细观察、如果在干季的时候，就是下雨很少的时候，它不太容易出现坑洞。
嗯，
一旦下雨了之后，到处都是坑洞。
对，
所以代表什么？就是怕水啊。
哦，难怪。
就是怕水。那怎么去改善它？可以啊，我们在沥青里面加入一些特殊的那个，其实也不是特殊啊。台湾就是塑胶跟橡胶的非常大的供应国嘛，
对，
没错，还有拿来一些李长龙、都是嘛。那如果你把它加进去之后，它就会去抗波脱啊，抗坑洞产生。但是话说回来
了，预算
加进去，对，就是要钱啊。啊，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缺钱啊。
对，我觉得预算哦，这个预算又是个问题，对不对？
对，所以即便是美国，如果有机会去美国，你看他到乡下的，不要说乡下，他有些坑洞，他也是没办法。
嗯，
就是越乡下越财政越有问题的地方哦，他的道路也不会是
挺好的。哇、这个你看一针就把它戳住，还是跟钱是有相关的。
对，就是会、如果要增加预算，其实不外乎就是可能要增税了、啊，这个就对政府很大的压力。
哦，这真会。这个会影响很多，好，这个会牵扯到很大哦。所以呢，今天聊到这个改善我们的市区道路整个整体哦，从自己着手啦，先去检视哦。刚才教授有教大家，那改善我们的市区道路整体的环境呢、我们会发现呢，我们自己检视 OK， 我们可以检视。那我们在整个环境改变的话，到底要花多久时间？不会又像哦上一集讲的，哇，这个整个改建要50年呢、那不会告诉我整体环境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吧？
这个倒不会哦。我跟大家讲哦，其实我们那个我举一个例子哦、就是在台北市的大学里，台北市大学里有一个那个吴里长哦，然后他们就去把它整合人行道、整合道路，然后整合大家想说啊，你那新生南路那个很好整合啊，旁边很大、但是到巷弄里面。他去把它做整合，只要其实有人愿意出来，帮忙，或有比较鸡婆、比较热心的人愿意出来整合民众，说，其实我们把我们的标线型人行道画好，那其实大家走得好，然后整个生意也会变好，我们生活环境也会变好。其实2-3年就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出来哦。那他做完了之后，就发现就是他做完这个整理改善之后，后来很多的里也都出来说，他们的里有可以，我们也要来做，
因为他看到漂亮啊，
对对。然后其实不是只有台北市，在高雄啊，在台中，在台南六都，还有桃园，其实都很多，做得不错之后，里长说，这个是我的，我有奉献，我有做为了这个里真正在打拼。那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是如果这个里长很愿意。自愿去投入，那我们会透过一个机制给他一个说，他其实是我们台湾很赞的里长，给他一个奖牌。
哇，这个好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都不知道你看。
去年开始
哦，这个我们真的，我觉得这个要加以这个鼓励哦，因为人都是这样子，就像你一直做一直做，当有一个人，哪怕一个人跟你讲说，你真的，我们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耗材，或者是需要这样的一个道路，需要这样子的人来帮我们推动，其实你都会很感动，就像里长这样做，对吧？
是，我 我觉得使命感还有荣誉感是最重要的。
嗯，是，所以哦，大家有听到了哈，不会像那个改建一样了哈，只要道路整体哦，有人愿意就可以，哎，对对，就很快就可以看到成果了。为了时间关系，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陈世晃教授，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教授哦。
好，谢谢。
那回来的时候，继续 Your Live Show 来到了悠悠宝贝啊。
Don't
悠悠宝贝啊。
来到了悠悠宝贝啊，我要带大家来到了综合计划组了。有关于国民党团表示反对行政院提出的国土计划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在立法院程序委员会上封杀。营建署就此表示，国土计划的基本态度主要是在协助地方政府务实面对未来发展需要，并给予应变的弹性，是引导而非防堵做法，也是平衡南北城乡落差的重要工作。如国土计划无法配合国际情势适时的检讨变更，将会造成县市政府的后续难以因应。而这一次修法呢，是务实检讨，绝非所谓国民党团所称的开后门炒地皮。而在国土计划应务实反映国际情势的一个转变之调整弹性。营建署也特别表示，这一次的国土计划修法赋予弹性，系政府是务实面来考量国际政经情势以及对国家长远发展负责必要的调整。此外呢，这个法在第十五条第三项第三款，在适时检讨变更各级国土计划的情形，仅限于政府新办公共设施或者是公用的事业计划，而并未包含私部门配合政策推动的办理者，如重大建设计划透过国土计划通盘检讨程序，包含了规划、审议以及完善相关法定的程序期间，至少需要5到10年可以完成，实在没有办法因应国际重大的情势变化，反而呢可能造成国家整体发展的困境。而这一次的修正条文第十五条将是经行政院核定之国家重大建设计划纳入适时检讨的变更国土计划条件，以备不时之需，而非任何的建设计划都可以透过这个程序来变更国土计划。而营建署也会积极的说明并期待各界支持，也强调透过国土规划引导土地的有序发展是政府推动国土计划推动的基本态度，而这一次的修法将是国家重大建设纳入检讨变更各级国土计划的条件，除应符合国土永续发展的目标，而在空间发展与成长管理策略还有土地使用指导事项，并使重大的建设计划得与国土计划机制跟各界沟通的协调，绝非是外界称的僭越国土计划或以重大建设计划名义随时随地取得便宜的农地来进行开发。而对于这有关于外界的关切议题，而在营建署后续也会在立法院审议过程中积极的说明，也请立法院各党团支持，以早日完成审查动作。这也是提供给大家的哦。带大家来到了中部办公室，内政部营建署表示，新北市政府函报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捷运环状线第二阶段包含了三重及芦洲地区都市计划变更案，日前经由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召开第二次的专案小组审查完硕之外，就路线走廊地区场站还有周边地区整体的规划构想、发展定位、车站选址以及开发时程，包含了地区环境冲击等议题来进行充分的讨论。新北市政府依专案小组建议修建之后，将提送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来做审议，而历次都是委员会专案小组会议记录并上网公开，也达到了民众知的权利。那么另外，完善绵密的交通网络推动整个捷运的生活圈，内政部营建署也特别说明，捷运环状线呢是行政院核定重大建设计划，全案是由新北市政府负责场站用地的变更还有取得，包含了新建，包含了营运。那么沿线呢会经由新北市三重区、芦洲区，而这一次呢都市计划变更案完成之后，也会为环状线的第二阶段路线提供5个场站，而未来完工之后的通车将会串联已通车的松山新店线、中和新芦线、淡水新义线、文湖线、桃园国际机场捷运线、 以及规划中的五泰轻轨、深坑轻轨，这些串联整个台北都会地区的辐射型捷运路线，相信呢，在未来大家可以看得到，也可以做得到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们就要下次见喽，拜拜。
要我早点回去，我会早点回去，吃完早点再回去。多去多去，手机给我关机。多去多去，坚持锁在置物柜里。多去多去，管他是谁 call 你。多去多去，现在谁都是屁。暧昧是场战役，先动心的先伤心，先认真先认命。时尚不是流行，时尚是做自己。我心我素我呼吸，我今天那不行。多去多去，音乐快吹到底。多去多去，烦恼也跟着干了底。多去多去。
大家好，我是健保署署长李伯章医师。口罩 3.0 4月22号正式上路，只要携带健保卡前往超商即可预购口罩。预购步骤选择方便取货的四大超商服务机台，点选防疫大作战，插入健保卡，填写口罩订购资料，列印缴费单，完成缴费。使用网路或健保署 APP 完成口罩预购后，都可以直接线上付款。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疾管署提供。
正声 FM 104.1 金融资讯永远第一。